听故事，说故事，演故事，回应故事。
对，
新解读，
新视野，
新心态，
新行动。
故事新天空。
故事新天空的唐华老师还有乐意跟你打招呼，谢谢你的收听。
欢迎你收听这个节目，也特别谢谢乐意呢，让我有机会跟他一起来跟大家聊聊天，谈谈这个生命里面种种的故事。
那我们首先该做的最快乐的事就是简单哈说一说听众朋友的留言。玉成就说呢，他听了有关好生好死的第二集的节目，他说死亡每个人都必须面对哈，早晚能差多远呢？他相信神为他准备了美好地方，所以将来有盼望。他说如果没有盼望的话，其实一生啊得到的失去的都是空空的梦。
另外呢，依萍啊就说了节目里头的信息，我谈到交账啊，他就说了，他是想自己拿什么来向主交账。那么就目前的状况来讲呢，他说照顾家庭啦，定时过教会的团契生活呢，能够做好当下应当做的事情啊，听等行。在耶稣基督里，
我猜他的意思是先聆听神的话，然后等候神，然后就行动啊。
对了，
我觉得很好啊，就是不需要做什么大事，就是做好神给你的本分就好了，对吗？
对，
唐老师，他也问了一个问题哈，现在我们都火化哈遗体，那将来复活的时候肉体怎么复活？建议如果听众朋友跟他一样有疑惑的，可以看罗马书15:35-58，还有腓立比书3:21，这两处都谈到我们将来会有荣耀的身体，不再是现在这个我们说什么臭皮囊啊，还有德恩哈，德恩呢、他说说实话，他想等到孩子大学毕业，就希望天父接他回天家。
又是好像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都是好的无比的那种说法了、
他觉得世界太痛苦。其实我希望德恩能活得更开心，
那个心态可能需要更积极一点。
我就希望德恩能苦中作乐，我们为你打气啊。那今天呢，我们也是一起面对死亡，谈些什么呢？听听就知道了。
那日子总有一天要来的，
承认，
品尝，
梳理，
规划，
选择，
直面死亡，
好生好死。
亲爱的空中家人，还记得乐意为你介绍的好生好死六字口诀吗？给你3秒去想想，1、2、3，对了，就是认、品、书、画、责、证。在过去的几周，我们已经谈过认，就是承认死亡是必然的事实，承认基督徒面对死亡也有难处，还有就是认识有关死亡的重要真理和事实。今天我们来谈谈品。品就是品尝。听到这里，多半你会问，死亡只会在神所安排的那一刹那发生，怎么可以预先品尝呢？可是有些朋友就想到了一些点子，希望提前尝尝死亡的滋味，我们来听听。
我是小王，我只有20多岁，我的故事该从何说起呢？该从和热恋3年的男朋友分手说起。 当时心情当然是很不好。然后呢，我们这个年龄段的朋友相继结婚了。每当参加婚宴，总有人会问我，哎，什么时候吃你的喜酒呢？可能朋友只是随便一问，可对我来说，就是伤口上撒盐，让我内心淌血。终于有一天，我做了一件事情，也算是个创举吧。那天，我把场地好好布置一番，有蜡烛，有鲜花，还有我自己选的最美彩照。在柔和的烛光下，我躺在一块像睡床大小的木板上，然后仪式正式开始了。十多位朋友来参加了典礼，当中竟然有我素未谋面的新朋友，真的让我感到很感动。一开始呢，大家还保持着愉快的氛围，但是呢，当哀乐缓缓地播放，朋友们逐渐进入到悲伤的情绪当中。我躺在木板上，听着朋友们分享他们对我的看法，对死亡的理解，还有生活中的种种烦恼。很多人明明知道这是一场假的葬礼，却依然哭了出来。我在想，他们哭不光是为我，也是为内心积压已久的种种负面情感吧。这场假的葬礼完毕之后呢，大家都过来拥抱我，祝愿我跟过去的不开心彻底的告别，迎来更好的人生。葬礼之后呢，我们一起去聚餐，很自然地分享了这一次伪葬礼带给我们的反思，我们大家都掏出心来交流呢。我觉得这场葬礼让我们直面人生最终极的悲伤，是一个心灵排毒的过程呢。
我是小胡，也说说我的死亡体验故事吧。我们大学的心理中心最近搞了一个死亡体验活动，学生们可以躺进棺材，直面体验死亡的滋味，算是为人生的终点进行了一次彩排。本来我抱着玩一笑的心态去尝试，但是在躺下去的一瞬间，心灵大大被触动，不由自主地回想起很多的往事，思考着自己人生的意义。
我是小李，我在一个大城市开办了一家死亡体验馆，设计了以12人为一组，时长2到3小时的心理游戏，给那些来体验死亡的朋友。每轮游戏都涉及情绪的冲击以及价值的重估。听到这儿，猜你很想知道什么人会来我这来体验死亡了吧？其实啊，真的什么人都有啊，丧亲的、失恋的、离婚的、辞职的、在谈恋爱的都有，年龄嘛，也是老中青都有啊。参与这个体验活动之后呢，有的人觉得体会很正面，以后呢会更加的懂得珍惜人生。可是也有情侣发现彼此价值观差异太大，决定分手啊。还有啊，有少部分人把体验馆当成是鬼屋啊，哎，来寻求刺激啊。可我们这绝不是这回事啊，哎，这真的让我啼笑皆非啊。
这里，可能你会问乐意，上面这些都是真人真事吗？是的，故事大致是真实的，但名字就是假的。小胡和小李，前者是大学老师安排他参加死亡体验活动，后者则是自己去推动生死教育。至于为自己提前办葬礼的小王，他本来也不是为了预尝死亡而提前搞葬礼，只是想以一种仪式感来告别失恋的伤痛。可是葬礼却为他和朋友带来了友谊，带来了生命的反思。现在也是时候轮到乐意了，让我用以下的方式来尝尝死亡的味道吧。谢谢你来参加乐意的葬礼。不用害怕，这当然是预先录的音，我现在躺在棺材里怎么能说话呢？现在我很想在你的面前回顾一下我的一生。乐意在香港出生，爸妈是典型的香港人，勤奋向上，努力让一家人过小康的生活，但家人情感交流呢，就是不多的。我在基督教学校接受小学和中学的教育，十二岁的时候就跟随我的姐姐和哥哥相信耶稣。念中小学的时候，学业的成绩不错，可是就比较敏感自卑，而且呢手脚又不灵活，因此呢常常被同学嘲笑。但在中学的基督教学生团契呢，我就感恩认识到不少的好朋友，体会温暖和爱。后来在基督教的大学念本科，主修社会学。在大学里我常常思考人生问题，也常常感到有点忧郁，后来忧郁也越来越严重，也觉得无法和耶稣沟通，于是决定离开教会。大学毕业之后，我在中小学当老师，几年之后当起了公务员，主责是翻译和传译的工作。大概28岁、29岁的时候吧，有一次我的母亲情绪病严重的发作，乐意真的是束手无策。但在祷告之后，我深刻经历神的同在，于是我决定重新回到教会，也决定要每天读经祷告。之后我就慢慢地投入教会的生活，也参与多项的服事。当了公务员很多年之后，偶然参加了良友电台举办的广播训练班，当中我感受到神呼召自己到电台服侍同胞。经过很多的挣扎和祷告之后，我辞去了公务员的职位，到良友电台全时间服侍。现在回想，这是我一生靠圣灵做出的最美好的决定。2011年，久病的母亲离开世界，与基督同在。在这之前，我和母亲一直可以说是爱恨难分。感恩在她离开世界之前，大概一年之间，我们逐渐和好，彼此谅解。在她离开之前，大概一个月之内，她曾经亲吻我的手，多次向我表达欣赏和爱意。这是上帝给我莫大的礼物。母亲离开之后，我没有后顾之忧了，我就按神的带领，全时间进入神学院装备自己，以便履行神给我的终身传道的职事。在念神学期间，还有毕业之后，我就开始在宣教工厂开展圣经培训工作，而且也有机会和心灵忧伤的肢体同行，和他们一起度过很多难忘的时光。 后来遇上疫情，宣教工厂关闭了。在偶然的情况之下，我知道电台仍然缺乏节目的制作人员。祷告之后，我深深地感到广播仍然是服侍同胞的有效途径，于是我就重返电台工作。参与广播事工让我可以发挥神给我的创意，也可以制作我最喜爱的广播剧。哇，真的是非常感恩。现在我已经和耶稣一起非常快乐。主耶稣，谢谢你保守我一步一步逐渐活出你要我活的那个样子，也谢谢一直爱我、扶持我、包容我的你们。如果你现在想哭，可以尽情的哭，不过不要过度悲伤，不然我会心疼的。拜拜，后会有期。乐意在做什么呢？我要解释一下，我还没死，还好好的活着。我是假设幻想，乐意最喜欢幻想。我已经躺在棺材了，这是我的葬礼，然后我预先录了音播放出来，然后你们就听着我这个为自己叙述我自己的一生的历史。因为我们在香港啊，都是别人替你述史，别人描述你的历史，
讲述你的生平历史。
对对，我就想不如我自己来描述一下。那我首先谈谈我的体会吧，很简单。原来我真的有点悲伤，对我的亲友、好朋友还有亲人有点不舍，还有不想他们这么难过，尤其是想上到我的至亲，例如我的外甥、外甥女啊。我就想起一些很爱我的人，还有我的闺蜜，我就想到他们在我的葬礼可能会哭，有点难受。
很自然嘛，当你今天还是很认真的生活的时候，的确你就发现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完成的时候，那种事情也包括跟人的建立一种关系，以至于呢，你要怎么样的把握今天来把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做好它，那以至于你真的躺在那里的时候呢，就一点的后悔都没有，就是最美好。那我自己感觉到你不需要对自己太苛刻的要求、就是你已经做得很好了但是呢问题是在于我们常常就觉得不够，或者是不够好。最近呢，我一连串的收到一些坏消息有一个我们以前的同工他也是去旅游，但是突然之间就去世了，还在异地离世
这很突然的事，
很突然的事情。我想无论如何他也不会去旅游的时候有想到这些事情，心里面就觉得哇，我们要随时准备好那么刚刚今天我就听到一个消息，就是我的大学同学的丈夫也是去旅游就是出现交通意外他现在躺在医院里面，看起来很严重那一方面为他祷告，另外一方面就是对自己的提醒，就是你真的要好好的写好自己的这个跟别人说再见的话语，免得连一句再见都不能说
这的确是一个一方面是准备好，另一方面也是预尝死亡的一种的小小的体会
所以今天我就写了一个短短的，如果我躺在这个棺木里面，那但是呢，因为我做广播，我就预先的录好我跟别人说的道别的话那我觉得也蛮有意思的。对不起，我的生活的确是很充实，所以呢，没能跟家人还有跟各位好朋友好好的道别。要用这种的方式来说再见，也是非不得已的。其实，在我平凡不过的一生最珍惜的就是家人和朋友，特别是曾经同心侍奉的同工，是你们使我的生命添加了色彩，变得立体，也叫我觉得略略有一点成就。说真的，能够在我走完人生道路的时候，有你还有你们来送行呢，的确是非常荣幸的。因为我大半生呢， 参与福音广播，而且呢都是在幕后的工作，所以我的习惯甚至爱上了低调隐藏的侍奉。并不是说那些名誉啊财富对我没有吸引力，世上有时候也会羡慕同辈有些的成就，还有他们得到的掌声。只不过暗地里，当我得到一些掌声的时候呢，我又会有不配的感觉，啊，就是这种轻轻的矛盾感受呢，让我更想安安静静的服侍。如今走完世上的路程，也是真正的在主里面吸去世上的劳苦了。其实我一点都不怕劳苦的。我跟我太太相约，就是以同心同行作为我们婚姻的座右铭，我们用英文来表达，就是 serving as we sojourn together。 这个 sojourn 就是在客旅的人生，当我们一同走客旅的人生，我们立志做更多仆人的服侍。感谢神，他赐给我的人生伴侣呢，他就是很忠诚地陪伴着我，也支持我，让我们可以践行在父神面前所领受的。如今我躺在这里，只是停止了地上的服侍。我知道当我过渡到与主同在的地方的时候，侍奉神仍然是我乐意的。因为在启示录22:1-5那里指出，在新城，就是新耶路撒冷那里的，就有这样的服侍的机会。22:1-5这里说，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有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12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以后再没有咒诅，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希望我也在里面，也要见他的面，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不再有黑夜，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他们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我带着这个盼望进入睡乡，醒来的时候欢喜见到爱我的主，还有许多先走一步的亲人与好朋友。
在天上我有个美丽的家，有我的朋友和爱我的耶稣，欢庆的街道充满笑声，再没有悲伤。将来有一天我要回到天上美丽的家。
哇，唐文老师一边听我一边在幻想，有幸有一天参加你的葬礼，就是说我比你命长一丁点哈、啊，我幻想哈、
啊，
其实事实我不知道，
嗯，
我感觉应该是很安详的，想着你太太她的心情，我猜她很难过，但是也是很为有你这样的一个丈夫而感到满意、知足、自豪。而我自己呢，最深刻的感受就是，我们的唐华老师真是一个劳动人，
劳动人民，
跟着你的后面来服侍这么多年，我都体会你是非常的喜欢工作，非常的喜欢服侍，而且也很投入服侍，退休之后继续服侍。那我没想到就是有一天主再来哈，你都特意选这段经文，应该是在新天新地里面启示录所说的，他的仆人可以侍奉他。哇，你还是选这一段经文，我心中想你这个态度我是没法学的。
我坦白的承认，
真是一个劳动人，
我是不懂得享受的人哈。我最享受就是喝一杯咖啡然后读圣经哈。
其他时间就要劳作，对吗？就要劳动。
我觉得不是那种一定是体力劳动啊什么。
我明白。
在这个服侍别人的过程里面，总是感觉到那个就是我的享受，得到的那种满足感，不算是什么成就，只不过是一点卑微的服侍。人家得到很多掌声，有时候会羡慕一下，但是想一下，不如安安静静的。隐藏的服饰反而是让我感到满足、
我告诉听众朋友一个秘密，我现在看到的唐华老师是卷起袖子的、就代表他要工作服饰劳动。
坦白的
述说现况，
专注的聆听故事，勇敢的
憧憬未来。
故事新天空，
故事新天空，
与你一起成长。
那唐华老师还有乐意都已经预先尝尝死亡的滋味了。
刚才所分享的可以保留下来，我可能真的又要用了。
我自己那个叙述历史，我叫它初稿，我觉得你应该也只是初稿，你还有很多日子要在世上劳动劳动再劳动。将来啊，就在那个新的圣城耶路撒冷新天新地，也让乐意来服侍你吧。
我是劳动人民，
我到时来侍奉你哈。除了侍奉神，
我们一同来侍奉神的、
当然欢迎听众朋友你来回应我们哈，你怎么去对死亡有一丁点的体会。那今天真的谢谢你能和唐华乐意一起直面大限日，
好好的度余生啊，
好好的准备死亡。再见，
再见。
主啊，你看待千年如一过的昨天，犹如夜的片刻，你叫世人归于尘土，白天生长，晚上枯干。求你知晓我们数算自己的日子，使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早晨我们饱尝你的慈爱，你舍你使欢呼喜乐。